北国在耶罗伯安第二的统治下，差不多恢复到所罗门王时代的疆土，列邦进贡，商贸兴盛，国威远播。但是物质的繁荣也滋生了社会的不公平和罪恶，全国上下道德败坏，拜偶像之风盛行。于是神差派南国的先知阿摩斯到北国宣告神的审判。为你送上阿摩斯书研读，由陶丽敏播音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看阿摩斯书第七章的内容。七章十五节，耶和华选召我，使我不跟从羊群，对我说，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。这个我就是指着阿摩斯了。选召原来的意思就是抓取，把它提取出来。耶和华选召阿摩斯是出于他的全能。神要阿摩斯放下羊群，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。这些人民是在北国的。你还记得吗？上一会儿呢，我们就说到了亚玛谢要阿摩斯回到南国去说预言，在那里糊口。可见呢，这个是完全违背了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只要阿摩斯在北方说预言，不是在南方。到北方说预言呢，是耶和华对我说的。先知有这么肯定果敢的态度，就是因为神的缘故。他既然受命做这个执事，那么不管环境怎样的恶劣，人们的反对是怎样的激烈，他都不必介意和顾忌，因为他蒙召的经验是十分的清楚而且确实的。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是双重的命令，也表明了紧急的使命，是不容先知等候或是先考虑一下吧。我民以色列这几个字也是说明了神的关怀和怜悯。从这儿我们看到了神的心是多么的急切。虽然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审判的信息，但是神仍然为以色列的前途而关怀。他命令先知急速地说预言。第十六节经文这么说，亚玛谢啊，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你说，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，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。阿摩斯已经清楚地说明了，亚玛谢呢，其实不必对他感到有什么威胁的。神选召谁，传讲什么话才是最重要的。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，因为在这里有重要的信息。从第三章开始，先知屡次的重复这样的语句。第四章的一节和第六章的十三节都有你们说等等。现在是应该听神话的时候了。说预言在第十五节下半部呢，是向着以色列的。这个向呢是正面的。但是第十六节，亚玛谢不要他向以色列，那个向是反面的。亚玛谢不要他反对以色列，这个绝对不是耶和华的旨意，先知也没有这样的存心。说预言和低下预言都是同意的。低下原来的意思就是口沫横飞，说话十分的激动，情绪非常兴奋，因为耶和华的信息非常紧急嘛。以色列家和以撒家也是同意的，专指北方。亚玛谢认为阿摩斯是南方人，所以他就不应该在北方了，他尤其是不应该在伯特利来说预言。亚玛谢呢，很明显的是有很狭窄的省城的偏见，又存着地盘主义的观念，所以在这儿阿摩斯毫不留情的指责他。他警告亚玛谢，现在重要的不是个人的存见，而是耶和华的旨意。他既然是受命要说预言的，就必须仗义直言，毫不保留。十七节的上半部分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 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，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。阿摩斯向亚玛谢说预言，敌人进城肆意的奸淫掳掠，所以啊，他的妻子就会在城中成为了妓女，青年的儿女就会倒在刀下。这个是十分悲惨的一个状况。通常男丁被杀害是为了绝兵源，现在儿子被杀，女儿也被杀，这比受辱还要严重。刀剑之害呢，在第七章九节、十一节，以及在第九章的一到十节呢，都有提到的。羞辱跟死亡都是可怕的刑罚。十七节的下半部分这么说，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，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，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。你的地呢，这个地方是指着以色列的全地，由敌人占据之后来瓜分的，这个也是指着亚玛谢的地，因为祭司也有分得的田业。以色列的地业虽然是耶和华所赐的，却是因为他们的罪污以及战争流血而成为了污秽之地，现在更落入了外邦人的手中，因而被沾污了。从此在这个污秽之地不可能再敬拜耶和华了，祭司亚玛谢无法逃脱，一定会死在那儿。许多以色列人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，如果没有遭害死亡的，也会被掳去离开本地。那这个以后呢，的确是成为了历史的见证。谈到这儿呢，我们稍微的总结一下第七章的内容哈。那么第七章呢，是以三大意象来作为开始的，最后以被掳作为结束。这三个意象也都是指着耶和华公义的审判。但是这里并没有说明了意象的时间和地点，那理由也没有说明，虽然呢，当时的读者们他们是应该明白的，那个是由于以色列人犯罪，所以他们应该受到刑罚。第七章的三到六节呢，提到了这灾可以免了，这里是指着免灾的恩典啊。但是我们要看到刑罚仍然是存在的，神并没有收回审判的事情。主的手拿着准绳，以后还有敌人也要拿着准绳，都是表征着刑罚和灾祸无可避免。在第一跟第二个意象当中，先知向耶和华呼求，第一次求赦免，第二次求神止息吧。那首次的呼求是认清楚了，灾殃是以色列罪恶的刑罚，有了这个赦罪的恩典，灾殃就可以除去了。第二次呢，只是求止息，可能已经知道赦罪的恩典不能够赐下了，只有求神延迟刑罚。神不赦免，但是神能不能够宽容呢？神说，这灾也可免了，这样可怕的刑罚至少暂且得以稍缓了。为什么先知只是求两次呢？是不是第二次呼求已经看出了神宽容的限度呢？第一次灾殃虽然是幸免了，第二次的灾祸比第一次的灾难似乎更可怕。这样，神虽然免除了那个灾，却没有赦免他们的罪。在第三次的灾殃当中，先知不敢再求了。事实上，神已经直截了当地说出了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可见神审判的事已经定规了，没有办法再改。求神免除刑罚，在旧约当中，在创世纪第十八章十七到三十三节都有这样的记载。当时亚伯拉罕向神求，免除了索多玛的毁灭，从五十个义人到二十个义人的条件，亚伯拉罕一直在求，结果呢，索多玛还是没有办法达到，最后他还是要面对神的惩罚。后来我们又看到了神因为大卫数点人数的罪施以刑罚， 这个刑罚不能够免除。不过神给了他三个选择，第一个是三年的饥荒，第二个是三个月的刀剑，第三个是三天的瘟疫。可见神的刑罚已经确定，虽然他仍然有怜悯，他依旧的宽容，但是只能够宽容一时而已。那说到这儿呢，或许呢，对于咱们这些新约的读者呢，会感到有点困难哈。哎，主的赦免不是无尽的吗？他甚至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所有罪人的罪都可以得着赦免了。那为什么会是这种的情况呢？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主仍然站在墙上，手拿准绳，仔细的衡量，他也要看看这个建筑是否可以修造，还是要全部的拆毁了呢？这点成为我们很大的提醒啊。今天不错，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，我们得着了救恩，我们过去的罪都已经被神赦免了。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刻意的去犯罪，去违背神的话呢，我们要小心哦，神的惩罚还是会临到我们的。好，在异象的记述之后呢，又有了插语，是有关阿摩斯面对亚玛谢的逼迫的。阿摩斯先叙述了他蒙召的经历，然后再宣告审判的信息，让读者看到了神给予先知权威和能力。既然神选召了他，他就有充分的自由，既不受环境的限制，也不受制度的局限，更不受仁义的限制。亚玛谢向王家告发，控告阿摩斯的背叛，他向先知施以威胁和压力，这个写明了亚玛谢才是一个真正的背叛者。他背叛耶和华，因为他否认耶和华使者的权益，不让先知在耶和华指定的地方传讲神的信息。阿摩斯为以色列的神做见证，不只是出于他先知的职分，也是出于一个重要的原则，就是他必须顺服和听从神的命令。他没有其他的选择，他也不能够顾虑任何的后果。这个使我们想到了主耶稣的话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今天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明白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呢？我们是不是愿意听从神的旨意呢？如果听从神的旨意会让我们经历到患难逼迫，我们是不是还要坚持下去呢？盼望我们都能够以阿摩斯成为我们的榜样，要让我们学习主耶稣的那样，我们可以大胆的宣告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好，那让咱们呢以这个为我们努力的目标。现在呢，我们开始进入到第八章的内容了。第八章的一到三节这个地方是说到了夏果。第四个意象跟第三个意象呢是有相似的地方，有四点的内容。先是意象的本身，然后是耶和华的问语，第三是先知的答语，第四是主的解释，在这个之后呢才有先知为耶和华发言的。那这个意象不同的地方是在他开始的那个位置说到了我看见，前几个意象呢都是先叙述意象的内容，但是这个意象是比较主观的，因为先知说他看见嘛。第八章的三节跟第七章的九节都是相似的，表明了这个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八章的一节，经文这么说，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，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。在异象当中，先知看到了一筐果子是在夏天成熟的，夏天的果子已经熟透了。在耶利米书第四十章十到十二节所用的字跟新酒和油一同储藏，这个也应该是主要的食料。 如果那个是跟酒和油一起储藏的，那么酒就是由葡萄酿成的，油是从橄榄压制而成的。这个可能就是指着无花果了，因为这三者几乎是同时收成的。好，第八章的二节，他说，阿姆斯啊，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，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。耶和华说，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在这个意象当中，主也同样的询问阿摩斯，使他看得清清楚楚，然后神解释这个意象的用意。夏果和结局的字音是相近的，那其实不是出于同样的字根哈。结局原来的意思就是剪除，结局几乎是含有除灭的意思，以前先知也发出过类似的警告。比方说列王记上十四章十节起，我们就看到亚西亚怎样的警告耶罗波安王。十四章十节说，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，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，无论困住的自由的，都从以色列中剪除，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，如人除尽粪土一般。那现在呢，先知就要警告以色列民了。这个我民以色列是特别指着北国。在第三个意象当中，耶和华已经表明了不再宽恕他们，现在再重复的说明是最后的结局了。那以后呢，我们看到以西结也做过同样的宣告，结局到了，结局到了地的四境。当结局到的时候呢，人的境况是怎样呢？如果人还是要偏行己路，陷在罪恶当中，我敢肯定人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。那盼望这个成为我们的提醒，今天我们要常常的走在神的道路上，要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，千万不要陷在罪恶当中，成为将来那个被神所惩罚的人。